道呢是怎样，是告诉我们怎样处理我们人和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看见主耶稣浓缩了这十条诫命，就用两句话来说。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就是包括了这四条诫命，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主耶稣帮助我们来了解这四条诫命，其实呢，这是跟爱发生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我们对神的爱，然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爱，很多时候就是这爱出了问题。啊，这爱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就犯了十诫中的一些诫命。所以我们来温习一下，让这神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认识这十诫在我们今天啊，的确是还是管用的。而且因为神自己的话啊，主耶稣自己说，这是十诫，这些诫命一点一滴都要存留到永远。所以我们看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到三节那里，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你如果守不了这一条诫命的话，那其他的诫命你都会守不了。因为你如果不能够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很多时候在其他的诫命，其他神的其他诫命上，我们就发觉我们就根本不能够守。第二条诫命是说什么？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祭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第一条诫命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就除了神之外，那就是说你不能把偶像提升到像跟神同等的地位去敬拜他。所以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对象应该是神，只有神。第二条诫命说，我们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来替代神，就是我们不可以把神降低到我们想象中的那些百物，以那些东西来期待神在我们心中应该有的地位。所以第二条诫命讲到敬拜的方式，但是除了偶像之外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冒犯的两件事情，也是跟拜偶像的罪同等。我们记得当扫罗王没有听神的话，去完全做好神交代他的事，先知撒母耳就来找他，然后对他说这样的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一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因为扫罗王他是顽梗，不肯听神的话，神就告诉他，借着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你的罪就好像拜偶像和拜虚神的罪相同。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家中没有偶像，你就不会犯这一条诫命。 你如果里面有一颗顽梗的心，不肯听从神的话，那就跟拜偶像的罪相同。还有一件事，就是贪婪。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所以 这件事、是跟拜偶像的罪相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这样的罪。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知道就会在这一条诫命上我们侵犯神。第三条诫命是什么？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就是徒劳的、空虚的、无用的、虚假的，用谎言的来用神的名，就是有用神的名，但是心呢却没有跟从他，没有爱他。就是我们说用主的名，但是我们却不遵从他的话去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有一般人，他们常常用主的名，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本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主耶稣对这帮人说这样的话，好像很严厉。这些人明明是能够用他的名去赶鬼，去行异能，去行奇迹，但是主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个作恶的人。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主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称主的名却不遵主的话的去行的话，就是妄称主的名。今天我们就要看第四条诫命。这第四条诫命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二十章，对不起，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当纪念安息日，走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安息日，所以这第四条诫命是关乎安息日，是神所立定的一个圣日。这一条诫命也是十诫中篇幅最长的一条诫命。神好像要用多一点的篇幅去话语去解释，去警告这条诫命。所以这条诫命在神心中是挺重要的，但是也是今天让很多基督徒觉得很困扰的一个诫命。因为他们想，这条诫命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遵守呢？这条诫命讲到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星期六，更严厉的说就是从星期五的傍晚到星期六的傍晚，就是 Sabbath 安息日。但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要去守这天？所以要来 思考这一个第四条诫命，我们的确需要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条诫命，当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时候，这条诫命让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在他这个诫命下负了很大的一个重担。当时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创立了差不多有1500条不同的你该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来解释这一条诫命。所以这条诫命就成为一个当时的人民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他们好像觉得在这一天里面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所以成了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耶稣明白他们所负的重担。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他这么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如果向你们讲诫命的话，你们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是那样。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你们人的肩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所以他们创立了很多不同的解释或者命令，来帮好像要帮助人去守这一个十诫中的第四条诫命，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个很大的重担放在人的身上。例子吧，好像说在安息日的那天，你最好就不要照镜子。为什么呢？特别是姐妹哈，特别是你照镜子有什么问题呀？照镜子就看到一条灰的头发，那就忍不了要去把这个灰的头发扒了出来，一扒的话那就犯了安息日的规，很惨的。还有安息日如果有一只蚊子跑到你的手上咬你吸你的血的话，你该怎么做？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子打下去就不想了，但是在安息日这样子打下去，那就是犯了规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叫打猎，犯了打猎的 那条，因为安息日不可以打猎，你杀了一只蚊子你就是打猎，犯了打猎的罪。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的蚊子懂得安息日的话，那他们真的到了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傍晚这段时间里面，真的可以大吃大喝而不怕被打。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条规。安息日他们说你不可以冲凉，为什么呢？你洗澡的话，如果水滴在地上你就忍不了，你要去擦它擦干它，那你就犯了安息日的规了，就是叫你不可以工作的意思。所以这一些很多不同的规条，有1500多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在人的身上。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发觉主耶稣一直跟他们作对。其实呢，主耶稣不是跟他们作对，主耶稣是遵行这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安息日他常常都到会堂里面去读经和那些人讲论神的话，但是呢，主耶稣的确是常常跟他们的传统，跟他们所立的那些在十诫里面割外的那些条规，主耶稣却不愿意让他们继续的把这些重担刻在人的肩上。所以每次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读到耶稣在安息日，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哎呀， 一定有问题要出生了。的确是这样子，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在安息日，你就看到有事情要发生了。举一个例子吧，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砸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不高兴了，就对耶稣说，看来你们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他们在殿里要服侍神嘛，祭司要在殿里面做很多事情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罪。你没有念过吗？主耶稣对他们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想这些话他们听来一定是很让他们很愤怒。耶稣不单单说他的门徒们在砸着麦穗来吃没有罪，甚至告诉他们在圣经里面有例子，在特殊在紧急的情况下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在安息日里面做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也是神的自己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神是怜悯人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所允许的，那些法利赛人不能够反对，因为安息日是他的，是属于他的。接着我们看见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控告他，要看他会怎么做。耶稣说，你们中间是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那像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看见吗？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一只羊掉在坑里，就算在安息日你也会可怜那只羊，要把这只羊救了出来。所以在安息日呢，这个人他的生命比这只羊更贵重，在安息日我就可以怜悯他，我就可以医治他，让他的手复原，像其他那一只手那样正常得到医治。但是那些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他们有把赞美感谢归给神吗？没有啊。他们却彼此商量说要怎样子除灭耶稣。所以是很可怕的。当这些人紧紧的叫守诫命的外表的这些外面的这些规条，他们却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没有看见这位能够治病的耶稣就是那安息日主，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还要想办法想怎样子把主耶稣除灭掉。 所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不单单创立了这些很多很多的条规，他们其实只是守着这外面的这些条规，而不清楚明白神为什么要立安息日这一条诫命。这一条诫命其实呢，是一表在神里面的安息更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见。所以的确，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条诫命为什么会神会给我们的话，我们的确要回到最起初。因为安息日这条诫命不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神借着摩西给了以色列民。其实这条诫命在摩西之前2500年之前就已经神给了我们，那是在律法还吃下来之前，神已经把这一条诫命给了亚当和夏娃。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看见吗？当时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造了地上的一切，然后在第七日他完全他的创造工作完全完毕了，他就卸了他一切的功，他也赐福这一天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他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神为什么要安息？是不是他累了？不是，神的确要他所创造的人要清楚记住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他创造的工作完毕，他要他照着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能够记得这一天，能够纪念这位创造他们的主。所以这条诫命其实是神写在他们心上的，因为当时人还没有犯罪，可以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要给他们的诫命。亚当和夏娃知道这一天是特别的一天，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摩西在西乃山那里把十诫给了以色列民，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人都知道在第七日他们要来敬拜神，他们需要把里面的感谢赞美献给他，因为纪念这位神是造他们的神。神的安息是不受外面的事情会搅扰的，神的安息呢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受任何的因素来影响的。所以不要以为当在伊甸园里面，当神看见亚当和夏娃要吃那个他不允许他们吃的禁果的时候，你以为神会跳起来说哎呀不可以，没有。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不管人类做了什么事，神里面那个从创世以来的安息是不会受到搅扰的。这个安息也是要他要和我们分享的那个安息。所以他给我们这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诫命，其实要我们明白更深远他自己要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在西乃山，当摩西把这十诫中的这十诫给了以色列民时候，我们知道这十诫是写在两块石板上，因为那时候的人不一样了，不跟亚当和夏娃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罪人，神不能够再把这十诫的诫命写在他们的心板上， 犯罪的人只能够从神手写的石板里面来接受这世界过来。神要他们在这一天里面思念，不单单他是造他们 的造物主。我们记得在生命记的那里的记载，就是到了摩西差不多是120岁的时候，就是说到了摩西接近他一生侍奉的终点的时候，在耶稣亚没有把这新一代人带进那个迦南美地之前，摩西又重述了十诫。但当他来到第四条诫命的时候，他加了一点解释，在生命记5:15，你们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从你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摩西要他们纪念，不单单神是造他们的主，神也是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的主。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地做奴隶，神怜悯他们，就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带他们经过旷野。我们知道第一批出来的那些人，他们每一个都倒闭在旷野，除了耶稣亚和加勒。然后新一代的人就跟着耶稣亚和加勒进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在40年后，本来很快的他们就可以进了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却浪费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直到那一班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的那班人都倒闭在旷野，除了加勒和耶稣亚。所以我们来重温一下安息日是什么呢？安息日是一个神要我们在他面前休息的一天，就是不单单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下面的那些工作的人，奴婢啊，仆婢啊，仆人啊，甚至动物都需要休息。这是一天是休息的时间，来纪念什么？纪念神是造我们的主。然后接着生命节告诉我们，也要纪念神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就在这一天，我们需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神和来听神的话。我们也看见，其实在圣经中，这个第四条诫命安息日，其实有一个更深远神要我们明白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只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看见。所以神要以色列民进迦南地，在当时的圣经写圣经的作者里面看来呢，如果能进迦南美地，就是进了神应许以色列民的安息。但是在那一班人出来，从埃及出来的那一班人呢，我刚才说过，只有加勒和耶稣亚能够进去。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进不了。我们看希伯来书3:从7读起，这里有几句话是重复的说的，那就是说，你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句话重复了好多次，不单单在第三章里面，在第四章里面也说了。所以我盼望今天当我们在重温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们也会听见圣灵对你说，今天你若听见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心，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3:7，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作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帮人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却硬作心，在旷野惹神发怒。40年之久，他们一直在试探神。所以神对他们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作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去了。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希伯来给这一班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呢，他们当中其实还有一班犹太教里面出来的那班人，他们也在寻求想认识主耶稣基督，想来投靠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发觉这班基督徒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他们的心就有点摇动了。他们心思想，他们的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吗？他们心摇动了，是到一个地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回到犹太教那里去，放弃这一班基督徒他们所信仰的那个耶稣。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对着这帮人说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去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切誓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作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在希伯来书作者再重复了一次神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不可硬作心。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6节，那是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呢？又向谁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这一班人，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一班人，除了耶稣亚和加勒，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信神，他们有一个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去了。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安息。弟兄姐妹，我们的确要很小心，我们是不是对着神也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呢？当然我相信，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确是很安稳的在主耶稣这位好牧人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夺取掉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把我们抢掉。他们主耶稣和父会永远的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能够确信我们已经在主耶稣的保守里面吗？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不信的恶心，不肯跟从神，不肯听神的话，像这一般人那样 他们不能够进入神那永远的安息。但是这个神要赐给他们的安息只是暂时的一个安息，也只是一个属地的安息，能够不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能够进到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占有，他们可以安家，他们可以住下来的地方，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息。神要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安息其实比这要更大更永恒。所以我们如果继续看的话，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他讲到这安息的时候，就会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这安息是什么。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这安息的应许，就当为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那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听见的道调和。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不幸的恶心，他们进不了。第二件事情，他们听见福音，但是没有用信心和听见的道调和。就听见是听见了，但是不信，没有信心把这个道能够坐在他们的心底，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见听见的道调和。啊，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从前听见福音的因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作心。又重复了，若是耶稣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借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班人，除了耶稣亚和加勒，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这一个他们可以安息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心，因为他们没有把听见的道用信心来调和，他们一直都在刺探神。但是进迦南美地这个安息就是永远的安息呢？没有。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亚已经叫他们给了他们让他们享了安息，就是说当耶稣亚带这新的一班人新的这一代人和加勒他们一起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在那里享受到安息吗？我们如果真的好好去看旧约的圣经的话，你知道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享受的安息只是暂时的，只是属地的。他们这一帮人继续的不肯听从神的话，他们悖逆，他们不肯听，不肯遵从神给他们的命令，所以在他们当中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安息，一直有打仗，一直要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他们需要面对，所以他们的确得不到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没有，耶稣亚没有让他们得到安息，但是还有一个安息，还是用一句话，很特别的一句话，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说，这一句话好像是很新奇的，就是说在那个他们的智力里面是很少有的，好像是一个被创立出来的一句话，很有可能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找不到更好的话，他就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 这安息日的安息是神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要怎样得到呢？摩西不能给他们，耶稣亚也不能给他们，只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安息给他们，或者给我们。那个人就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么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安息日的主对那些劳苦当重担的人，谁是劳苦当重担的人呢？只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吗？没有，除了他们以外，每一个背着罪的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来。这也包括我在里面，也包括你在里面。你愿意到这个安息日的主面前听他的话，他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当你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让你得安息，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我们要负他的轭，我们要随他的样式，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柔和谦卑的，这样我们从那里，他那里就可以得到得享永远的安息。他的轭是我们要背的，但是他说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也要我们背的，但是不像法利赛人给以色列民的那些担子，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背着这个负这个轭，背这个担子，是耶稣和我们一起来背，一起来担。所以这个轭呢，是一个两边的轭，就是说有另一个人跟你一起来来背这个轭，来负这个轭。所以我们的确看见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他是要我们真的享受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怎样的一个安息呢？这个安息不单单是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停止我们一切的活动，我们不需要再有什么样的挣扎，再有怎样的劳动来引起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神给我们的安息。这个安息也让你从你所有的重担里面，所有的忧虑里面，所有可以打扰你心怀意念的事情中被释放出来，能够在一个安静很平安的环境里面，不再受任何罪的控告。这个安息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很稳定的站立着，好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那样，我们在站立在一个很 solid 很坚定的地上，不会受到摇动。不管有什么样的教导都不会摇动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的这一个安息。这个安息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有信心来信靠神，知道神掌管一切。这个安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神，知道他不会跌倒，我们也不会跌倒。 弟兄姐妹，这个安息只能够从安息日的主耶稣手中接受过来，但是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负他的轭，背他的担子，学他的样式。到这里我应该结束了，但是你们看还有一些人会问，哎，刚才你不是问了几个问题吗？这安息日我们基督徒今天是不是也要继续的守？那应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星期六就是第七天，星期天呢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是哪一天呢？我们知道按照旧约的教导里面，安息日其实是在第七天这更严厉的说，就是星期五，就第五天，就是到第六天的傍晚，就是星期五，到了星期六的傍晚，就是第七天的傍晚，这就是 Sabbath。 所以我们记得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要把他的尸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安息日就快到了，那就是星期五的傍晚。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星期天那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的。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个事实呢，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时间。虽然圣经说，圣经没有很明定的话说我们就是从星期六变成星期天这样的说法，没有。但是在圣经中有多处在福音书的记载，记载就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玛利亚或者那些妇女带着香料到坟墓那里去，想要告耶稣。我们就知道他们发觉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多处的在福音书里面你查考，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早美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第二十章第七节说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白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然后《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保罗写告诉他们，论到为圣徒坚前，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作，使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要准备好，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的时候，把这些钱准备好。所以有几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基督徒常常都在七日的第一日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主。因为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他们所谓的主日他们基督徒能够聚在一起。当时的时候，当时的时代，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其实他们还是要工作的，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休息的。所以基督徒可能就是在去工作之前，在早上清早，或者工作之后在傍晚，他们聚在一起，有这样的聚会，一起摆饼，一起纪念主。当时其实有很多除了犹太人的信徒，也有很多外邦人的信徒，他们聚在一起。外邦人信徒呢，他们就没有守这个安息日，就是第七天的这个安息日的习惯。所以保罗为了帮助他们，不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他们和犹太人的基督徒之间产生什么矛盾，他就写了几个教导。我们看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保罗这么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夜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言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安息日其实就是只做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成就了安息日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保罗对他们说，不要让人论断你们。他讲这一句话其实有两方面的，对着犹太人的信徒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守你的安息日，不需要人去论断你们，但是你们也不要去论断那些不守安息日的外邦人，甚至犹太 的弟兄姐妹们。然后他也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这么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似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不管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甚至有一些我们知道很多在餐馆里面工作人，他们是星期二放假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哪一天，你觉得把那一天你要分别出来献给神，来敬拜神，听神的话，你都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你要坚定在心里，按着信心说，哦，我这一天是要给神的。所以是哪一天已经不成最重要的事了，而是你的确有没有认识这安息日的真理，你真的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安息日的主手中借到神要赐给你的那永恒的安息。借着信心以听见的道调和，借着来到主耶稣面前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弟兄姐妹，愿主祝福你们。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三十节，来结束今天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一段话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能够解释清楚的地方，求你圣灵就继续的工作，把这些话解释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在每一天我们在思考我们该做的事的时候，常常都有一段时间是分别出来，不单单在主日，不单单在任何我们心中立定的日子，而是在每一天我们都有空间为着你，让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里面都能够分别出来一段时间来读你的话语，来和你有交通和向你祷告。主啊，你是造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